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自我检讨。那我们知道扫罗王在战场上被杀之后呢，接着下来呢，那个继承人呢就是大卫。大卫是神王神所高的那个人，但是神呢当时呢只让一个支派支持他，那就是犹大的支派，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呢继续的拥护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伊斯波士，让他能够做王，而他的这个将领呢就是这个亚比尔呢为他撑腰，为他撑腰，所以呢就组成就成了两个派，一个是属于大卫的，一个是属于扫罗的，当然是属于扫罗的这个孩子的。那所以呢有一天呢他们就聚集来到一个地方，刚好碰面。你去看这个以撒摩记下第二章第十二节，那边讲到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的仆人呢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基遍呢是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西边他们过来这边。那洗鲁亚的儿子约亚这是大卫的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呢池边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哇，我们后来事前演变了，就发现了，当他们这样坐一边的时候呢，就好像一只狗啊，一只猫相碰的感觉啊。那狗跟猫，如果你在花园你看到一只狗的话，然后那狗看到一只猫的时候，它就开始啊，开始吠的，就开始要追它了。一般都是这样。那这个情形呢，就好像有一点相似一样。那这是两个敌对的这个派，一个是属于扫罗的，一个是属于大卫的。那所以呢接着下来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就看这个第十四节，亚尼尔对约亚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亚说可以可以，很简单，戏耍我们玩玩其实呢这个玩玩不是我们一般当所谓的玩耍，不是的，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剥夺。他们呢有两组敌对的这个军队，那要知道哪一个能够称霸武林称霸当时的这个天下他们就为了要避免很多的人伤亡他们就说倒不如我们就选出一些人你派十二个人来，我又派十二个人来透过这十二个人彼此的这个拼搏然后就决定谁是胜负，谁能够在这个以色列地呢做王这个是他们原来的意思。而当这个亚尼尔这样的提出的时候呢他是要这样子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搏斗能够决定哪一方胜哪一方败。我想当时呢这个亚尼尔呢他心中是想，我是十一个支派的这个将领呢，十一个支派支持我，你呢这约亚只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谁比较强？心中就讲，有时候我一定是我强，我十一个支派啊，对不对？所以他敢说提出挑战了，来让我们玩戏耍戏耍一下，让我们戏耍戏耍，我想包赢了包假。但是接着下来呢，因着这样的一个戏耍，因着这样的搏斗呢，后来圣经就告诉我们，它演变成一个什么很激烈的一个征战，后来死了好几百个人当然是这个以色列那一派的死了360，那么 耶利亚就是大卫那边死了19个人，再加上这个亚撒黑，所以是20个人。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一个这样的事件，我们就来自我检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从这一些人身上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和平之子，和平之子。那怎么讲呢？你看呢，这个谁开始提出这个挑战呢？是这个亚尼尔。亚尼尔他以为了不起，他以为他这方面比对方强。通常呢，你比对方强，你才敢什么提出这个挑战，你要挑衅对方，你要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对不对？一般上是这样的。那但是呢，接触下来呢的演变呢，就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战争了。那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啊，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纷争的这个发起人，在任何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和平之子，这是主要我们做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呢？有几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骄傲自大。因为圣经怎么讲呢？骄傲只起镇静，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你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呢，你就看不起对方。当你看不起对方的时候，你的这个态度，你的这个言语就不同了，对不对？你很多时候呢，你就有一种骄傲的那种的态度呢出现，以致你会伤到对方，以致你会使得对方受伤害，你都不懂。那接触下来呢，就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骄傲，像那个亚尼尔那样，绝对绝对不要自以为他比较强，所以呢，他就提出这个挑战。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个和平之子呢？我们要尽量的与人和好，尽量的要与人和好。罗马书12:18，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是的，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要，不要因着一点点这小小的一些意见一些言语，就闹得不欢而散，或者就起争端。能够的话，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要跟人家建立好的这个关系。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做一个和平之子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习饶恕。圣经常常告诉我们，马太福音5:43-44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仇敌呢，我们一定要恨，是不是？这是一般上人教导。但是主耶稣却不然，他要的是乃是学习一个很宽大的心胸爱他们，而且为他们祷告。那你如果你能够把敌人呢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呢，那种心中的怨恨就绝去除去了。很多时候呢，什么东西挑起这些纷争，都是跟恨有关，跟恨有关。你看箴言10:12，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你当你一直纪念到对方的这个恶的时候，当你一直觉得对方对不起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一直会找他的这个他的错处，找他的麻烦的，你一直看他很不顺眼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用爱来遮掩的话，你愿意用爱来遮掩的话，哎，你就不会看得那么，不会把他东西把他夸大， 啊，你不要把凸显他的这个错处，你反而包容，你说算了吧，我以主的爱来饶恕他，来原谅他。不是呢，不是说你不知道他有这个罪啊，也不是说你跟他同流合污啊，不是啊，不是你跟他同流合污，你乃是愿意什么遮盖着，我不跟你计较，我还是继续的跟你说来往，这是没有错的啊。我还可以，你得罪我，我可以不可以跟你来往，可以不可以？一般当然是讲不可以，因为你得罪我。但是呢，在基督里面，你得罪一个基督徒，你还是可以包容，你还是可以跟他什么，还是跟他交往的，不是假冒为善，不是戴着一个假的面貌啊，外表笑着，里面带着一把刀，又不是这样啊，乃是说我饶恕你，我愿意继续的以基督的爱与你交往啊，这个是他之间的不同。那另外一点呢，如果要做和平之子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纠纷的这个可怕，而且尽快的解决。你看箴言十七章十四节，纷争的起头啊，如水泛开啊，所以在争闹之间呢、啊，必当仔细增进。是的，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你不可以让这个纷争开始，你给他继续闹下去的话，就好像这个情景，他一开始有纷争啊，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这样子搏斗，但后来越联络越激烈，变成一个什么战争来了，一个大型一个战争来了。所以呢，你要知道，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争吵的东西，能够呢尽快的，在还没有演变的不可收拾的时候呢，你就说快点把它仔细点啊，这个是个聪明的这个做法啊，但神帮助我们。那另外一点，我们也要做一个能够劝人和好的，你看图谋二世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那你跟我呢，不单单不跟人家争吵，反而呢你要说，你要去劝你，哎，你们两个不要继续的在那做一个和平之者，你就应该扮演这样。你不要看到人家在争吵的时候，人家上面加什么加醋，又加盐，又加这个什么胡椒粉，不要这样子。好，你是怕天下啊不乱啊，哦，你把它弄越乱越黑就越好，是吧？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在人与人之间呢，常常有和睦相处的这样子一种关系。那主耶稣呢，就是一个和平之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样为着那些钉的人祷告呢？他说：“父啊，赦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那主耶稣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的恒心，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啊，就是因着嫉妒的心，送给罗马兵丁，然后钉上去。那罗马兵丁就照着这些长官的吩咐，就把他钉上去。但是主耶稣没有恨他们，他们说：“父啊，快点差派天使把他们每一个人呢、啊、给消灭掉。”没有，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跟很多的很多人呢，就能够很好的在一起。那么主耶稣他愿意赦免得罪他的人，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甘愿啊为我们罪人而死，把我们带回到神那里去。他是一个，我说一个和解的人啊，他是一个中介，他是一个中保， 把我们带回去。怎么带回去呢？他自己愿意牺牲，愿意牺牲，于是他能够把人呢带到神面前。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因着人的缘故，你愿意牺牲一些东西，好让两者呢能够彼此的和好起来。好，宝贝的神帮助我们常常做一个和平之者，不要成为这个混乱的这个霸气人。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检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否瞻前顾后。瞻前顾后的意思就是说，做事呢之前呢能够考虑周详，能够慎重的这个考虑。横着说呢我们是没有的。你看这个亚尼尔，亚尼尔他开始的时候，来呀，我们就派你派12个人，我派12个人，哦，让这少年人戏耍戏耍吧，啊，玩耍玩耍。但是这个是很残忍的一个玩耍了，一个戏耍了。你看在这边怎么讲呢？啊，第15节，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士的便雅悯人过去啊，12人啊，哦，便雅悯的12人，那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人，彼此揪头啊。揪头就抓住对方的头，然后用刀刺肋啊，他肋旁这边 ，ribs 上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西利贾哈树林啊。西利贾哈树林呢，就是这个锋刃之界啊之野啊，锋刃这个很尖，这个刀这个地方啊，当时呢就这样残忍的这个所谓的彼此的残杀。那接着下来圣经告诉我们，那日的战事凶猛啊，是的，因着他们在那边的残杀，哇，接着下来呢就对方呢越来越什么，变得越来越什么，越紧张了，哦，他不希望自己这一方呢失败，然后呢最后呢演变成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战争，然后死伤呢很严重。那这都是因为亚尼尔他没有想到整个事情的这个演变的后果会怎么样，他没有想前想后。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呢就很快，一下子我们就采取行动，没有想到它结果。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你不要轻视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有些人就是因着一念之差呢，就断送了生命，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我，哦，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当他讲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没有意义，那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就砰，就这样子的自杀，这是一念之差。那同时间，你也可以说。有些人呢在绝望的黑暗当中啊，他却看到什么生命的曙光。他虽然说我没有这个感觉到没有意义，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能够给人生命的意义啊，他就知道说，哦，对了，我应该来寻找主耶稣，所以呢他的生命呢就有意义，他生命就有光明，而且他能够说，能够不单单自己得了这个生命，他也能够成为周遭人的这个祝福。这是一念之差。那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念头，我们一个恨的一个念头啊，就使我们开始憎恶周围的人，开始憎恨周围的人。你不要轻看这一点点的念头啊，很严重。有时候呢我们一个消极的这个思想，比如说你突然间你想，哦，那个人看不起我啊，当然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人家没有看不起你啊，只不过当时人家忙，人家没有注意你，你就哦看不起我，哼，好，我从今我就不要跟那个人和好，我不要跟人家在一起了。你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会的。但是更好的是说，他看得起我或者他看不起我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 神看得起我，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能够在什么情况下呢，你就能够站得住，因为你在神眼前这是最宝贵的。你不要印照人家一句话，你就整个的这个价值观呢，就完完全全的垮下来。不要这样子，你是在神面前是可贵的，宝贵，有一个宝贵的生命。人怎么讲你？讲你是不好的，讲你是贱的，讲你是坏的，都不要紧。你怎么样看神，怎么样看你，那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念之差啊，要顾念想到这一个念头会有什么影响。另外一个是不要太过大意，让一个小小的罪啊在我们的身上，把小小的一个罪，你要知道它的后果是很大的。所以就有一个人呢，一个人访问这个一个强奸犯，他说：“请告诉我，你怎么会成为一个强奸犯呢？”这个人就跟他这个记者这样讲说：“你知道有一天呢，我到街上去走，忽然之间呢，我在街上呢，我看到一个杂志，是起来呢，是一个皇室的这个杂志。他呢，知道哎不对，但是他没有丢掉，他就拿回家去，然后关上了，开始读那个皇室的杂志，罪呢就进去他里面了。当他读了那些东西的时候，他整个思想就受污染。那受污染的时候呢，他觉得不够刺激，他就上网上去找，就浏览那些网站，看一些色情的这些网站。那看多了，哎，心中还是不满足，怎么办？他也有实际的这个体验，所以呢，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强奸犯，然后就被警察抓了。都是因着那个小小的引诱，就是那一本皇室的这个杂志。当他读了之后，那些罪恶的这个思想全部进去，于是他就从那边呢，那罪呢慢慢演变成一个这个奸淫的这个罪。我们求神帮助，注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小小的罪吗？一些贪的罪啊，你以为贪一点点没有相干了啊，嫉妒一点点没有相干了啊，说一点谎话没有相干了。不要，你要小心，要小心这个东西啊。如果一样东西慢慢的越来越演变得越来越严重的话，你要注意了，不要到一个地步呢你不能够收拾。当然一句话你也不要轻视一句话。有时候呢，一句话呢能够影响整个人生。那你有没有听过小孩子啊，他讲因着我爸爸有一次讲我没有用，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变成没有用。你们听过一句话罢了。我们求神帮助。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论到话语，他说良言如同蜂蜜，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一句话你就能够好像蜂蜜那样，能够滋润人心。所以圣经常常讲说，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求神让我们常常记得，总是要说造就人的话，使那个人得到建议。那些不好的话我们把它除掉，因为我们不知道一句话，你不要看它的后果啊，它的后果是很大。那个细说，一个细说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战争。你一句话可能毁掉它的整个什么，整个生命。一句话可能毁坏掉整个婚姻，整个家庭，整个夫妻他的关系。所以要守住我们的这个嘴，求神帮助， 叫我们不在这方面得罪他。那当然一个决定，一个决定，夏娃因着他的一个决定，他就害到他的丈夫，因着他丈夫听他的话，也吃了那个禁果，整个人类呢都陷入罪恶，都陷入什么死亡当中。这个很重要，一个决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决定，你来相信主耶稣的话，那个决定呢也是很重要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是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决定，但是却能够影响不单单这一生，影响到你整个永远的生命。你要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他能够拯救你，相信主耶稣他能够赦免你的罪，相信主耶稣能够给你永远的生命。但是那些不相信他的，不单单没有永生了，更是神的震怒啊，常常在他身上。啊，这个是一个不信者的人所遭遇的。到最后呢，他必须要承受那个地狱永远这个刑罚。你不要说神很残忍，不是神残忍，是人顽梗不相信。好，一个决定，它的后果却是那么样残忍。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一些决定呢，我们很细心啊，买什么物质啊，啊买什么保险啊，找什么工作啊，跟谁结婚啊，买什么衣服啊，你就精挑细选的啊，去哪一个 emporium， 去哪一个 supermarket， 去哪一个 night market， 去哪一个 flea market， 对不对？你找到你最适合，那才做决定。来到信仰方面呢，你要抓住，因为这个影响你的一生一世的。其他东西只不过可能影响一段时间罢了，但是信主却是不软，却影响很大啊！所以我们要谨慎。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量力而为。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八节，那边讲到说，第十八节，在那里有希路亚的三个儿子，约亚、亚比筛、亚撒黑。亚撒黑呢，脚快如野鹿一样。哇，这个呢，三兄弟里面呢，其中一个兄弟呢，这个亚撒黑啊，他跑路很敏捷，很快，好像这个野鹿一样啊，这是他的强处。但是呢，来到技术方面呢，来到战争的技术呢，他就比另外一个人差了。你看十九节，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就追赶他不偏左右啊，哇，可以直直的追上他。而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啊。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哪这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杀他啊，追赶他。那就说这个亚尼尔说，你不用追我啦，你去追另外一个别人啦，好，你去找一个，你把他杀了，然后你就成为一个英雄了啦。那他不听了，他死死的追着，他以为哇，他走得快，他就能够胜过对方。但是后来这个亚尼尔怎么做呢？亚尼尔在二十三节，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呢，亚尼尔就用枪盾啊，枪盾就是枪的这个下端，这个下面那部分，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后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了。这个亚撒黑呢，是在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他以为自己会跑，加上会跑，他就能够战胜对方了。不，有些地方呢，不是单单你会跑步，会不会跑，不是的，还要看你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技术，你能够不能够一箭或者一枪很快的就把对方击倒啊？那是另一方面你要考虑的。你追上去，你不一定能够击倒对方，但是这个样你要确定，这样子他饱经这个战场的这个经验，他能够很 准确的把对方很快的把这个敌人击杀而死。所以呢，这教导我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像这个亚撒黑那样的啊，一直闯着去，一直很还梗。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不用靠神，我们只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我们靠自己，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上呢过得不错。其实不然的，神常常教导我们呢，我们一定要从他在他面前呢得到力量。如果你一直整天呢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不用读经，不用来到神面前，你只要自己啊，时间到了就来崇拜啊，时间到了就去做工，然后回来休息，做你的一些运动，做你的一些娱乐，然后回来又睡觉，又然后做隔天又去做工啊，一早出晚归这样子啊，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又过一个月，然后一年又过一年，哇，你就可以过一个不错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二者，二者要常常跟你讲说，你不用靠你自己，你不用靠神，你靠你自己就可以了啦，啊，你自己有这个体力啊，对，你还年轻呢，啊，你只要睡了之后呢，就有精神了，啊，不用靠神了，这是魔鬼的这个诡计。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相信你们对这一句很熟悉，以赛亚书43:30-31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透过以赛亚来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怎么样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呢？你一定要花时间，你要花时间亲近他，你要花时间读他的话，你要花时间思想他的话，你要花时间祷告，你要花时间亲近，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你才能够在灵里面呢，你才能够重新的得力。不然的话，你是不能够得力的。你每天一直靠着你的这个外在的力量是不够的，你不能够胜过那二者。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力量啊有限，但神却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生命一切这个挑战。而你跟我呢，就必须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不要不自量力啊，整天都靠着自己的方法，靠着自己的力量，不来到神面前亲近，那吃亏的是你。当然另外一点，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两脚，一个脚呢踏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脚呢踏在神的国，我们又可以得到这个世界，又可以得到主，对不对？一般上我们都是希望这样子的，什么鱼与熊掌都兼得，你看两个人都要。但圣经很多时候呢跟我们讲说，不不不，你只能够得到一样。怎么讲呢？你看一书一样，一书2:15-16，不要爱世界，世界上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很清楚的，当一个人爱世界的时候呢，你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而下面就跟我们讲这世界的事是什么哈。我当我们讲世界的事，你别以为说哦，我不可以弹琴，我不可以吃东西，不是啊，这些世界的东西是那些罪业的东西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两者呢是不能够说同时存在的。如果你爱罪的东西啊，我告诉你，你就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如果你爱跟一些爱做一些犯罪的东西啊，你就不愿意来敬拜神，你就不愿意读他话语，你就不愿意亲近他，你就不愿意侍奉他了。 所以你注意你的心，什么时候让你一些东西让你一想起神的话语就开始啊感客气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那些东西呢使你不愿意来崇拜，你要注意。你说哦啊，这个戏剧很好看，这个 TV program 很好，这电脑的这个节目很好看，那个录像很好看，一直看看看到你的心都不一样，不想来敬拜神，你要注意，这可能就成为你的眼目的情，眼目的这个什么情欲了，你知道吗？哦，所以神要我们总是要爱他的，你不可以让这个世界东西呢，这些东西有时候它是好像中性的，中性的，但是它会慢慢呢，把你的心呢给占据。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拿一些娱乐，娱乐呢，你可以做一些娱乐，但是如果这个娱乐呢占据你的心的话，那就不好了。哦，这东西要注意，甚至钱啊，你看圣经论到钱怎么讲？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物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呐、啊！啊，讲得很清楚啊，有两个主啊，物这个啊，爱那个啊，英文是 hate 还有 love， 是 OK hate and love。然后这个重这个轻那个呢啊，你就华文就讲。轻重与轻重不同啊，但是英文不是，英文是讲什么呢？那个钦定文是什么 ？Hold to one and despise， 你轻看，不是轻的，一点点没有相干啦，不是轻看，就是说你不让钱呢成为你生命的主，或者说当你做任何东西的时候，你不让钱成为你的什么推动力，你乃是让爱主的心成为你的推动力。即使你去工作的话，工作你是为什么呢？你单单为着三餐吗？不是，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当然主也透过你工作给你这个报酬，让你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这个薪水，但是你要为着主的缘故。如果你单单为着那个金钱的话，你的这个态度，你的心态不对。如果那个东西减少你的薪水了，你就做少一点，是不是？减少了我就做少一点，或者我偷懒一下，这不对的。即使它少，或者没有人注意，你还是为着主的缘故，你好好的去做点工作。应该服侍的人，你服侍；应该在你分内所做的东西，你就要做。就是服侍主，以服侍主作为你这个推动的爱主的心，不是爱钱的缘故而去做，你抓到我意思吗？哦，不要让爱钱，你爱钱的东西到最后呢，你被钱推动也推你越远，要离开主，你就整天想到钱，做什么东西都有没有钱哦，然后越来越大。然后当你要钱的时候呢，你开始你讲我有一万块我就很满足了，那学生们呢，如果你现在你讲我有一万块我就很满足了，当你得到一万块的时候呢，你就不满足，我要十万。当你得到十万的时候呢，你说不够，我要一百万。我一百万你看，哎，现在有很多是吧，不是一百万，一百万是算不了什么，是亿的。现在我们都是讲亿万富翁，我们不讲百万，以前我们是百万富翁，百万富翁是很了不起的，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啊，现在百万富翁是算了什么，算不得什么，每个都是亿万。哎呀，你想我也是要做的一个亿万富翁，对不对？所以就拼命的追啊，圣经说钱是赚不完的，即使你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一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这个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才是最重要，你要追求的是生命，生命有内涵，生命有它的那个实在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呢，坦白说，你能够很好的跟神在一起，你很好的服侍神，很好的服侍人， 那你这个生命的意义就存在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服侍神，不能够很好的服侍人，你整天就是想着我发财呀、啊、发财呀、啊，财源滚滚来啊！我告诉你，到最后呢，你会发现钱财滚滚来，也滚滚走了，也滚滚走开了，而且你赚到了，到最后呢，你不能够份文你都不能够带去。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还可以带什么？什么东西都带不出去。你记得这个亚历山大王吗？他当时呢是这个希腊国的这个最高峰的那个时期的这个国王，他征服了整个欧洲，甚至一直到印度那边，是一个很大的版图。就在他巅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世界了，是33岁。但是他还没有死之前，他跟人讲说，当我死的时候，你把我放在棺材里面，但是你要挖两个洞，你要把那个手呢，把两个手伸出来，手呢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这表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现在你有的是神托付给我们，你能够怎么用，按照神所给你的，你就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使用。当那一天呢，死亡来的时候呢，你抓不到了，那种东西是抓不到了，一分钱都拿不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过看重，我们甚至都要悟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好好的服侍神，你好好跟随神，神会亏待你，神会赐福给你的。凡是跟随主的人，主不会亏欠你的，哦，神一定帮助你。好，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千万不要轻看啊，轻看这些东西，我们要量力而为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同时有这个世界又有这个主，不能够有这个金钱侍奉金钱又侍奉主，不能够了。你要把你的心呢调整，然后你才能够很好的服侍。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得救，靠自己的力量来得救。因为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罗马书3:23-2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我们得救啊，就靠着主耶稣的救赎，透过神的恩典。怎么讲呢？如果、啊、今天说我要升到这个月亮去，我要升到月亮，我可以这种跳啊，就跳跳跳啊跳，越来越高，跳过高一点，我就跳到月亮，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跳到月亮那边去。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什么火箭呢，把你送去这个月亮里面，对不对？而我说这个火箭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没有其他方法是没有的，你不可能就跳或者把你的头发拉你的头发去拉上去，不能够的，只有透过主耶稣的救赎，就是这个火箭。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你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救的，你怎么样行善，你怎么做好，都不能够到天堂。是主耶稣白白的把那恩典呢赐给你，赐给我，我们才能够得救的。好，最后一点呢，我们可以思想的是，我们要知错能改。我们来看这个第24节，24节呢，这边说耶亚和亚比筛追赶亚尼亚，日落的时候到了基边旷野的路边路旁啊，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亚，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亚呼喊耶亚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 那约利亚怎么回答？约利亚说，我知道永生的神岂是你若不说西所的那句话，今日早晨了，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当这个亚尼尔他吃了败仗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的错了。他开始所讲的那个细说呢，是他的错误的一句话，是错误的一个决定，一个错误的做法。那现在他说我要停止了，那约押也肯停止。但是呢，记得当他说停止的时候呢，还要为着他所做的那个决定来付出代价。这个亚尼尔那一方呢，死了360个人，但是大卫家呢，却死了20位，19家这个亚撒黑，所以他们要为这些负上责任。但是总比继续的闹下去，那个后果呢，会越来越严重。至少这个亚尼尔呢，到了这个地步呢，他知道错了，他要所谓的回头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的，要知错呢能改，知错能改。好，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都会犯罪，对不对？你跟我呢都会有犯一些罪的，但是不是说犯了罪就一次的在那边内疚，不是呢，犯了罪我们知道有罪，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他赦免，求他赦免，然后让这个成为一个经历。但是呢，我们也要付出这个罪所带来的伤害。你看这个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神赦免，他会把一切的罪都赦免。当然如果你欠了人的钱你要还，如果你得罪了人，你要跟对方什么说声对不起啊，这个是你应该负上的这个责任。但是在神面前呢，你已经得到赦免，要知错能改啊。如果你目前你觉得你这个属灵的光景你满足吗？你对你的这属灵的光景满意吗？那你又觉得如果跟神的这关系不好，你要改进，你要知道这方面你有一些东西在拦阻着你，你要来到神面前，你求神赦免，求神光照，你要改，让今年呢、能够让你更加好的跟随神，更加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更加好的为他而活。而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要检讨哪一方面啊，可能从一些部分开始，然后你继续的把它扩展在其你生命的其他部分，让你呢能够更加好的跟随神。还有如果有错的这个思想或者错的这个观念，每一个人呢都有错的观念错的思想。我拿一个例子，有一些人呢因着被一些男的或者是被女的伤害过，他就从今以后说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坏的男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坏女人。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有啊。有些人呢他们就是一直固执这样子的一个错的观念呢，后来他们就说开始恨每一个人，开始杀，如果他恨女的他就专门杀女的，如果恨男的他专门去杀男的。有没有在报纸里面常常听到这些，读到这些报道，都是要他没有纠正，没有改掉。如果这些东西错了，你要改掉，然后你要求神帮助，看你的思想，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对照，哪一方面的思想是错的，你必须要改掉。好，你自己知道的，你求神帮助，不要一直所谓的固守着这个旧有的这观念。比如说你讲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是吗？圣经里面讲究灵魂，那你就要改过来。哦，以前你想说世界是就是这样子来的，但圣经怎么讲？世界是神创造的， 神创造的，好，我们就要改过来。那这一些你就说，哦，那是鬼啊，那鬼啊是人的这个灵魂啊变了，那是不是的。通常我们讲的孤魂野鬼啊，那其实这些呢不是人的灵魂，乃是撒旦的这个仆役呢在扮演着这些人的这些灵魂来作弄人。好，所以我们要改掉我们这些思想，或者有些我们说，哦，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呢我们就怕，我们怕动的，不用，如今你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能够胜过那些东西。还有一些怪癖，怪癖，我相信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会一点点的怪癖，但有一些人的怪癖呢就比较明显一点，你要知道你的怪癖是什么啊？你要知道有些人呢他们呢就说不要跟人家来往，自己一个人咕咕嘟嘟，因为曾经人家伤害过你，或者因为某一件事情你对人没有信心，所以你就开始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只有我是好人，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变成很孤独。但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常常的说相聚，要常常的说团契，常常的交往，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孤立的这个党啊，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总是要我们彼此的什么，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什么相顾。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怪癖的话，你要求神光，求神怜悯，帮助，透过神的话语来突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些问题的，知错必改还不迟。当然过去所流逝的所浪费的时间，或者失去的机会就算了，重新再来。在主里面，在神里面，我们总是一个开始的，没有开始的。这时候你知道你的罪，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就求神来赦免，接受他，那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你知道你某一方面你不对的，你就透过神的话语来改过，神会给你力量。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交托给你。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谦卑卑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一个和平之子吗？我们是否有没有常常很周详的思考一些问题？主啊，不让一些小罪、一些话语来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也让我们能够量力而为，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要被魔鬼所欺骗，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活，也不可以让自己贪爱世界又来爱你。主要让我们能够专注的跟随你，叫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向你，成为一个你所合用的器皿。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特别是在我们过年的期间，让我们为主你做见证，成为你好的这个见证人。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